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在今天我们的馨香小站呢开穿了，我们继续有洪牧师在我们的当中。记得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洪牧师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关于进化论的一些问题。可能有很多人，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就像洪牧师以前也讲过，他以前还没信耶稣的时候，他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哈。我记得我儿子有跟我讲过，他在学校，他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学校读书，他们也有讲进化论，老师也跟他们提了，因为这是一般的科学，或是一般人在社会上面很多书都有讲到进化论的问题，所以我们其实也应该要认识。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话，我们对进化论的看法，或说这种态度，或者说进化论所讲的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我们应该怎么去思考，今天我希望洪牧师能够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觉得美玲你这说很对，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当然是相信圣经是神给我们的启示，神说他创造了人，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所创造的，当然我们绝对不会相信人是从猿变来的，因为这里面不是光是牵涉到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理，更牵涉的是 meaning，它的意义和价值，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是不可能只是借着我们在圣经上面的信仰去面对进化论的。那信仰可以告诉我们不能相信进化论这一套，但是你要不倒进化论，你倒也不是只是用信仰的语言可以去面对。为什么呢？因为它很简单，一句话就把你剥掉了。他说你不要用宗教来反对科学。所以现在有些呢，很多一些基督徒呢就以为宗教是宗教，科学是科学，反正是各有各的作用。但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进化论是不是一种科学呢？我们如果是觉得进化论它确实是科学的话，它讲是真的话，那我们的反倒要怀疑这个圣经上面讲的会不会对。我们今天固然是从信仰告诉我们进化论一定是有它的问题的，但是问题在哪里？神创造我们人类也是给我们一种理性思考的头脑，也让我们从理性上面，从证据上面去看进化论的问题在哪里。所以我们认为进化论有问题，不是从信仰出发来面对，而是进化论的问题，因为它还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真正的科学，这就是进化论的问题。因为进化论跟我们过去做的实验物理啊、实验化学的最大的差距是它不能做实验，不能去设计一个进化实验让你看到。过去我们搞科学的这要做实验来证明，而它这一切都是材料以后的分析，对材料的分析就完全取决我的出发点什么，我要把它分析成怎么样还就可以分析成怎么样。有人说历史就是一个大姑娘，完全可以被你来装扮来分析，因为你不同的观点你可以把历史事件加以不同的解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做基督徒的呢，特别是我们学自然科学的基督徒，应该有义务也应该是有这样的负担，在这科学方面要了解进化论的问题到底在什么样。比如说我这里带来几本书啊，都是一些美国啊或者是英国等等一些这个基督徒科学家他们写的。这里有一本书，比如说叫《审判达尔文》，这就是由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法律学教授菲利普·约翰写的，他的题目就是《审判达尔文》（Darwin's on Trial）。这本书后来成为畅销书，为什么呢？因为这位伯克利大学的教授啊，他虽然不是学自然科学的，但是他是因为他是学法律的，法律很讲究一个逻辑的严密的论证，他就发现就是达尔文的这个进化里面呢缺乏一个严密的论证。他往往呢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就把结论给下了，在逻辑上面，在证据上面，在方法论上面他都有问题。所以他在这里面呢就提到了这里面的一些问题吧，有些问题他这里面提出来的是很值得我们考虑的。因为他比如说他引用了卡尔波普尔的一个理论，就是说什么叫科学和伪科学。伪科学就是他可以解释 everything， 你有没有办法通过一个实验或者东西你把它不倒。他举个例子，就是一个就著名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一个就是所谓的就是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这样的，你随便什么事情他都可以解释的，当你解释一切事情他认为你就等于一切都没解释。当资本家如果是减少工人工资的话，马克思会解释就是他的本性，他要剥削工人他就要这样做。他增加工资的时候他讲他是收买，他是收买工人是为了挽救他的制度。所以不管怎么样，随便你出现什么事情他都可以解释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爱因斯坦的理论，爱因斯坦的理论就是说到底是和不是，你通过一个实验你可以说，如果实验室出现那个结果他就放弃他的理论，所以他被实验给否定。所以这科学呢有一个很明确的解释界限，这是从方法上面做问题。这里面还有一个叫做，比如我在这里给推荐一本书叫达尔文的黑匣子 The Black Box of the Darwin， 这本书呢是一个叫做贝什的 Michael Bash 的，就厉害大学的一个生物化学的副教授所写的。他里面发现呢，达尔文的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他认为呢，达尔文把问题简化了。其实生物的这样子的演化，生物体之所以能发挥任何一个生物的功能，其实都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他就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老鼠夹子来做举例子。我们都看过老鼠夹子，是不是啊？老鼠夹子有几个东西组成？一个是挂钩，一个是夹子啊，一个是弹簧，一个是压板。如果这里面缺少了任何一样东西，老鼠就抓不住了。你就不能说它进化当中你5%的进化，50%进化。如果它一旦不会发挥这个生物功能，它就不能做任何事情。比如说我们的心脏嘛，我们心脏是要供血的。你不能说我的心脏它让它5%的进化，它供应5%的血，50%进化供应50%的血。它如果不能成为一个心脏，它里面哪一部分缺少了，它根本不能供血。它没有按比例这样成长的，就像眼睛一样的。你看眼睛多复杂，达尔文他一想到眼睛他就吓死了，太复杂了。我们现在最好的照相机也在模仿眼睛，但是照相机还不能立体的，而且拍了一张那个占据这个空间，再拍一张我们可以重叠不断的整个空间这样子的。所以这个东西这么复杂怎么出来呢？所以现在呢，关键的问题认为呢，真正的我们的生命来理解呢，就是要从神的创造出发的。神是用智慧来创造，这个智慧就包括这个生命是一个实际的过程 design， 而不是完完全全有什么 natural selection 可以决定的。关于实际，我们想想一个手表，手表我们打开里面表库里面每一件东西它都是有它的功能的，那就说明这个手表的设计者完完全全明白这个零件是要做什么，而且零件和零件它的功能它不能单独实现的，它一定要跟其他零件配合在一起才把它的功能表达出来，才把它生命现象可以出来。那打开我们的腹腔，打开我们的胸腔，我们看这儿是肝，这儿是胃，这儿是心脏，这儿是这个肺，每一种它们都发挥独特的功能，而且它们都占据它们各自不同的空间，它们不会影响的。如果没有一个整个设计的话，我们就很难想象这个器官它为什么长成这个形状。无论怎么大小，它都不能超过你的胸腔和腹腔的大小，因为这是外线，你已经把它规限起来了。孩子婴儿到大人，他各种器官是均匀的长大，他不会哪一种，哎呦，干细胞他拼命的分裂，我不管你啊，我不知道胃细胞还没有，我互相之间没有信息联络的，管我长了，把肝长得很快就长大了，那么胃怎么办？他先长成个大人的肝，那胃就底下就没办法长成大人的胃了，这变成小孩的胃了，那就不可能。每一个都方面都发现到均匀，这就是有一种统一的指令，这才是奥秘。他长到一定程度，哎，突然又不长了。好像他就是达到他的限度，指令结束到这里不长了。可是如果按照这个自然选择论的话，如果没有这种统一的指令的话，这个细胞这样子不断的分裂分裂，他什么时候他知道呢？哦，我现在大概我的任务完成了，他没有意识的。可见整个过程绝对不是可以用一个随机有机的、不加智慧的、不加生命的、不加这样子的一个创造、不加设计的，它能够形成的。这个就是这个进化论最缺乏的这方面的一种。
真的就像洪牧师你刚刚讲的，如果我们现在看的大自然一年的四季春夏秋冬，你说那个只是一个进化没有设计的话，真的讲不通，因为每一季节都是有它特别的功能。
对，
每一种花在哪里什么时候开都是有特别的设计的。
刚才牧师也讲到说生命背后的真正的智慧啊，我们就看到了神的智慧在这当中。那在圣经当中有没有这样比较详细的描述？
太多了，你看约伯记啊，当约伯啊他自己受了苦，他要问上帝的时候，上帝在旋风中见他的时候没有直接回答约伯的问题，只是问你知道我的能力是怎么样的，我做的事情你知道吗？上帝就讲他所创造的什么生物他能够怎么做，什么生物能够怎么做，这些多么奇妙，你能够知道吗？意思就是说约伯啊，你根本不知道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智慧之奇吗？你就是一孔之见，有那么一点点东西你来质问我，我告诉你你都能明白吗？你在我面前你最重要的是 trust， 相信我，但是你真正要知道我所做的这一切，那你根本还没这个能力知道，你只要相信就可以。所以约伯后来就在炉灰里灰堆里懊悔，我怎么向全能的上帝问这个问题呢？实在是太奇妙了。你看现在一些生物，我们常常以为适者生存，就是你生命的形式越简单就越容易生存，那么都简单好了，你为什么要分得复杂呢？我那时候看我孩子，我在读中学，他有一个教科书讲生物进化，他讲啊，岸上的生物怎么出来啊，海中的鱼啊一批批的冲到沙滩上去，他们每次冲上去都失败了，冲上去干嘛去冲啊，莫名其妙鱼在水里不是很好的，为什么偏偏要冲到岸上去呢？ 他在水里面是用鳃，到岸上用肺，这个时候他的鳃到上面就完了。还有鱼因为在水中呢，太阳一吸收整个水分保存嘛，又干了嘛。可是我们这个皮啊都是有保护的，这个不晒不干的，有一种特别保护膜。那鱼怎么来这个膜呢？所以鱼上来它就要死的，就来死的。他就说经过一代一代前赴后继的鱼的不断的往上，这个是那个往上游，终于一代成功了。那意思是这完全你是主观意志了，对不对啊？哪一代这一代不成功，那一代也不成功，反正这大自然没变化，你干嘛好好的鱼在水里就自如，你为什么跑到上面去找死啊？你上来就是找死，你怎么会哇又我上来了，所以哇我赶快长啊长啊长，肺赶快出来，然后呢，没有道理。如果好，他将说哦，我的肺是在这水里面先长的，那你不得了了，肺在水里面呛死了，他的鱼也就活不成了。那像这种东西他都没解释，他说 OK well 以后总会告诉我们的，随着我们不断的发现啊，进化论还在不断成长嘛。但是他不知道有些东西他是根本没解的，你这条路上就死了。就像我们造永动机啊，造来造去最后才知道哦，永动机造不出来的，一个结论出来了，你就不会造永动机。一定要从进化论这点上发现，人是有低等动物进化过来的，最后一定会是一条完全走不通的思路。所以在这里面呢，像这本书里面有一本叫进化论的圣像，正如你们刚才问的，就是为什么进化论看到有很多明显的缺点，为什么人接受呢？因为这个进化论这个东西最主要是当人不信神的时候，人都必须要有个答案，那么自然就很容易接受了这个答案，就不会去想了。比如我们过去从小的时候都看了一个海克尔啊，他画的一个就是胚胎图，他的胚胎图说的，你看呢、啊，人和其他的动物，所有的各种动物的胚胎早期都一样的，就说明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祖宗。可是这个胚胎图呢，完全是篡改的胚胎图，当时他出来的时候受到严厉的批评了，就认为是伪造罪，根本不是这样子。但是居然被批评了，他后来道歉，这个东西拿掉以后，居然可以这一百多年还在重要的世界上各个教科书上出现，那是奇怪的事情吗？
到底我们人的基因是不是都是统一的，都是一样的呢？在圣经当中说我们的始祖是亚当夏娃嘛，神创造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那我们人是不是由此而发展来的？
对啊，我们人之所以人，就是因为给我们的 DNA 基因规定了我们是一个人，所以我们这个基因是跟猿的基因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最有意思就是猿要变成人，过去的解释就是因为是自然环境发生变化了，它要生成，它否则好好干嘛变成人呢？但是变成人是要变成一种中间的吧，中间状态，它不能猿跟人，猴子跟人距离还是太大了，那么他就说先变成猿人，然后猿人再进化成人。但为什么这个猿人这个中间产物它叫消失呢？每种动物都知道，你可以如果说有猴子变成一种中间产物猿人，这种猿人里面有一部分在进化又变成人了，这既然猿人能够比猴子还要更进化，为什么猿人又消失了呢？这就是所谓任何一种里面就没有一种中间产物。举个例子，我这次到华盛顿 DC 也看到的，鸟的羽毛是什么？是爬行动物的鳞，鳞啊变出来的。可鳞啊，这个鳞皮跟羽毛相差太大了，你怎么样进化过来的呢？这是人的这种一种想象，这个中间呢没有中间环节的。
其实进化论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说，它从一种不完整到完整，从一种最简单到比较复杂。那也就是说在这过程当中呢都是不完整的嘛，不完整的也就是它不健全的，那按道理应该这些不健全的就都消失了。
对啊，
但是比如说就像眼睛没有发展好，它或者是说你的鼻子没有发展好，你可能发展是一半的鼻子，然后慢慢的发展成为一个才能成为你现在的样子，我们就很难想象那过去那个古代的那些鱼，虽然它是很简单，但其实它也是很完整的，是不是牧师应该有
这样的解释？对啊，所有所谓现在这个秘诀的动物，古代动物哪一种动物它都是一个完整的动物，不是一个不完整的，只是现在不在了。但是更奇怪就是很多很多东西它到现在从来没有变过，几亿年都没有变过，最简单像果蝇啊什么它都没变过嘛。
蟑螂好像也是这样，
什么很多，对呀、啊，都从来没变过，因为变异的是少数的。这有一些东西，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些珍奇的动物，有人类的滥杀滥捕也被灭绝了，秘诀是有的，但是莫名其妙出来还没看见过，是不是？所以有人说，哎，既然猴子可以变成人，现在的猴子怎么不变人呢？过去说，哦，因为那是猴子碰到自然环境的变化，那也不对啊。现在我们的基因完全是独立于自然环境的嘛，自然环境不能改变基因，不能改变基因。原来人的所有的种类的划分是因为基因不同而来的。那基因为什么就这些基因就是这样子呢？一上来就是这样子呢？那除非是神的创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作为一种进化论，从严格的科学观点看它，它问题太多。
所以如果你严格来说，进化论就不是科学的，
它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对，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说进化论里面也不是说它里面很多它的很多观察研究里面都无价值，但是它从它的观察研究里面得不到这么大的结论，这个结论是先有了然后呢不断去找证据去认明。你看现在我们又挖出了，比如说当时北京猿人说50万年以前啊，然后又说哦把到了那个云南有元谋猿人啊，又是多少年以前，到底中国的人是北京猿人不是我们的始祖，那么还有更早的咯，就是这个谁是我们的始祖问题一直搞不清楚。现在说穿了就是说关于这个猿人啊能够变成人的所谓的中间产物呢，所有的这种话是摆起来一个办公桌，只能摆一个办公桌，就这么点东西，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更告诉我再告诉大家，真正的现在云南啊在这个澄江挖掘了一批我叫澄江化石，就告诉我们在61年以前所谓叫做寒武纪，这个地质年代叫寒武纪，发生过一次生命的大爆炸，差不多现在各门各类在这个61年以前的时候一下子出现了，而在这个以前几乎就根本看不到什么生命特别的痕迹，所以这个生命是一下子出现的事情，而且各门也就差不多都齐了。所以当时在人民日报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还说，中国地质学家这个古生物学家在那个澄江的化石可能对当今的达尔文会构成一个严重的挑战。但是后来这件事情呢中国就不太宣传了，这件事情让中国造成两难，你到底要突出中国，一方面从中国为了中国自己的科学发展的荣誉呢需要把这个澄江化石发现的意义要大大扩大，要宣扬这个发现是了不起的，是突破性的，最好是把某一种科学理论推翻了，这种发现才有伟大意义，中国科学才说明了不起嘛。但是呢不巧的要推翻的理论却是共产主义最邪的那个理论，那个进化论，所以呢他就开始低姿态了，本来想宣传呢也不怎么宣传了，这叫哑巴吃黄连。最有意思的就是说上帝安排最不幸存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生物下去挖出了一个他自己所相信的达尔文理论最不可解释的事情，本来是要给中国科学界争光的事情，却因为政府要支持过去的那个意识形态那一套东西，所以呢就是压制掉了，这是很讽刺的，这是很讽刺的。
所以当基督徒我们就不能说我信神，我是有宗教信仰的，但是我也信进化论，因为进化论是好像是虽然不能说是科学，但是也有它的好的原因，或者说它的理据在里面，所以我们两种都信，这样就不可以了。
是有这么一种基督徒，他们认为特别自由派的基督徒，他认为就是说他认为呢这个圣经那么讲的话不一定都是对，所以圣经不一定是无误的，所以他可以认为进化论是神引导的，也是一种创造，神导进化论啊，有一些基督徒就认为我这两者都相信，神借助进化让人怎么样啊出来，但是这个因为跟那个圣经的这个解释呢相差太大了，圣经明明就讲他创造了一个人，而且叫他祝福他，神他是成为什么，成为上帝的祝福，这个亚当很有意义，第一个亚当上帝造了个活人，第一个亚当，如果没有第一个亚当第二个亚当也就没意义了，我们在一个亚当里都成了罪人，在另外一个亚当里得救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是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这是圣经的基础的创造论的定义。那但是我同意关于这个上帝创造人那个创造这个万物这个六天这一每一天是不是24小时，我同意有不同的结论，尤其最保守派的基督徒就认为一天24小时，所以整个这个世界是很年轻的，所以说叫 Young Earth Theory， 这个年轻地球理论。我这次在这个肯塔基啊到 Ohio 去布道时专门去看了那个博物馆，很大的，上面讲这是一直坚持就是说这个地球是很年轻的，整个就是圣经讲的差不多人类到现在不过10000年历史，我很尊重这种说法，很可能就是对的，但是我现在不强调这种，因为这是一个关于具体解经到底一天是24小时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商量了，但是上帝创造亚当这是不可以商量的，这是大的一个关于创造论的一个人类的一个根基，从一本造出万族，在亚当里都堕落了，我如果没有一个亚当是一群猴子，然后一群猴子变成人的话，那整个圣经就根本打了，所以这种神导进化的人是不明白真正圣经，他要把两件不相干的事捏在一起，这是我不能同意的。
哇，谢谢洪牧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话题，也让我们真的是 好好去思考这个进化论跟我们信仰的关系。那如果弟兄姐妹或是听众朋友们，你们对洪牧师所分享的这一些科学与信仰有兴趣的话，我们已经做成了光碟哈。如果你们想要跟朋友分享，或者说你们想再重听过去，我们都有不同的话题来解释这个进化论跟信仰的关系，大家可以拿我们的光碟呢再重听一遍哈。
对啊，同时呢，我们也是在这里真诚的邀请洪牧师呢，您还可以常常的来做客我们的心想小站。接下去呢，我们可能还要请洪牧师再给我们开一个另一个新的讲座，也就是关于圣经的最基础的信仰方面的讲座。那有一些朋友有什么信仰方面的疑问呢，你也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联系，我们也可以把这些问题呢来向洪牧师再一次的请教。洪牧师，谢谢您。
谢谢美玲凯传，谢谢各位听众。